在海边教训这些同学，这些学员。那么当他在那里教训的时候，因为他是露天的一个露天的一个广场，所以当主耶稣越讲的时候，在不远的地方就有人在那里打坐。所以我们不是完完全全就地取材，他说有一个打手出去撒种，然后就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自己落在土碱石头地的土地，孤身发酵最快，然后日头一晒根就没有，就不干了，然后就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上长起来，就把它记住了，然后又落在好土里的，结果呢就结实有100倍、60倍、30倍。感谢我们主自己解释这个比喻，他怎么解释这个比喻呢？很明显的给我们这个种子呢，乃是指出天国的道理来说。那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指说天国的道理，也是指出福音来说的。所以弟兄，你看见吗？然后呢，圣经告诉，然后我们的这个地，这里的土呢，就指着我们四种不同的心来说。那么结果，如果这个种子落在好土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就结果，就开始结实了，就100倍，有60倍，30倍。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今天这些人怎么蒙恩得救？这个麦子的故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原来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个撒种，他就是出去流泪撒种的。那不要忘记，为什么他是流泪撒种的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做人的救主，所以他是等人自己起来。这个撒种撒出去的时候，人可以拒绝他，人可以接受他。结果就四分之一的泥土是好土，结果这个种子，这个天国的道理，就是神的话，这个福音就种到他的里面。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结果了。所以这是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信嘛，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是从天道来的。那么感谢主，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他就把天国的道理就撒出去了，他就是第一个流泪撒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他，不是所有人都跟随他，有的人拒绝他，有的人根本甚至于批评他。弟兄姊妹，你看很明显的，有的种子落在路上，有的种子被飞鸟吃了，结果就四分之一的，有一些妇女来跟随他，然后我们的一些门徒们来跟随他。你看这些种子落在这些好土里面，结果感谢主，你看见了，他们就变成了国度者。所以到第二个比喻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种子和第一个比喻不同。那第二个比喻，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国好像人是好土在田里，人睡觉的时候有臭鸡来将麦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然后呢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麦子也显出来，然后呢他们就问主仆人，问主到底怎么办，主人告诉他们说，你等着收割，赶紧一起干，然后麦子呢要收在仓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我们主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事实上给我们看见说，因着他撒种的缘故，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结果呢我们就变成天国之子，因为我们所接受的生命是麦子的生命。所以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那么下面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田，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当然是麦子，因为后来讲的是麦子嘛。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只有基督的生命是麦子的生命，只有他是死里复活所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是麦子的生命。所以就是我们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蒙恩得救了，结果我们就变成天国之子。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变成主手里的种子，你明白吗？那这个种子是什么？这个种子就是麦子。我们这些人，结果我们主就把它种在田里，田里的这个世界里。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把我们种在田里呢？因为下面圣经说，长苗吐穗的时候， 坏的自己也显出来。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徒成长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基督徒能够成长？你看这个，神是把麦子放，我们的主是把麦子种在什么地方？把它种在田里面。所以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主不是把我们放在修道院，我们主也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角落里面，我们主是把我们的种子撒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到了台中，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台北，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到了美国。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自从你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变成主手里的那个种子，因为我们变成国度之子，变成天国之子。那么这就是基督徒了。那么他呢，就把这个好种，就把它撒在田里。那么这个田就是世界。那么然后弟兄姊妹，这个麦子就开始长大。到了有一天，它是要长苗，而且要吐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吗？基督徒长进长大的地方，你看见说，就是我们主把这个麦子把它撒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在这个世界里面，当然有仇敌，因为仇敌就暗中就把麦子也撒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同样是麦子跟麦子，麦子跟麦子起头根本分不出来，完全分不出来。我们知道这个现代研究麦子就可以找出它里面化学的因素，告诉我们有一段的时间，这个麦子啊，它在成长过程里面它会分泌一种毒素。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把麦子跟稻子混在一起，后来磨成粉，后来你真的做成食物的话，那么结果吃的人有几个现象，一个就是昏，你就觉得头晕的，那么严重的时候眼睛会瞎，那么更严重的有人就这样子做。所以表面上看不出来，你如果刚刚开始长的时候，你完完全全看出来都是草根的，表面是很像很像的。弟兄姊妹，那现在呢，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呢？让他们一起长。为什么让他们一起长？等到快成熟的时候，你能够分出谁是麦子，谁是麦子。所以这个是神对于麦子的旨意，就是让它成熟。起头的时候还有点误会，你不知道到底是麦子还是麦子。但是我说过，等到麦子成熟的时候，那么在每一个穗上面，因为它长成许多黄金的籽，如果是60倍是60个子粒，如果是100倍的话100个子粒。那现在我们要根据目前犹太地在以色列地普通是20倍，换句话说是20倍，不是圣经所说的30倍、60倍、100倍。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植物学家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在丰收的时候有这样的记录。那有的时候你能看见这个一个穗上面能有60颗，有的是100颗。这里所说的60倍、30倍或者是100倍。所以等到这麦穗上面充满了籽粒的时候，那个重量，你越是属灵的重量，结果是叫它低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麦粒饱满的时候，成熟的时候，它永远是下垂。那这个时候就分出来谁是麦子，谁是麦子。你看见说麦子，从来不是长尽头的，然后一直就长出去。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从主的比喻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主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盼望，他所以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没有别的原因，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生命能够成熟。那么等到完全成熟的时候，那怎么成熟呢？需要太阳晒才可以。所以我们的麦子跟别的植物不同，麦子是需要太阳。所以因为这里面神就应许我们天色常蓝，神也应许我们花香常蓝。许多时候我们好像经过太阳的烤，太阳的晒。有的时候我们说把我们水分都烤干了，但你不要忘记，这个麦子越成熟，它被水分越减少，它才越来越成熟。 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麦子严格说来是太阳把它烤熟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出，为什么神把我们摆在世界上，有的时候摆在一种家庭的环境里面，给我们一点难听的声音，让我们看一个难看的脸。有的时候这个声音是丈夫，有的是妻子的声音，有的是上司的声音，有的是儿女的声音。弟兄们，不要忘记，神会把我们摆错地方，神爱我们，要我们成熟。所以只有太阳越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熟。那许多人害怕太阳，巴不得不要太阳。那弟兄们，这个生命怎么成熟？所以只有生命成熟的时候，那么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有一个结果很明显的，它慢慢向着地死。意思说，它起头是有根不错，但是慢慢，它越长的时候，那个根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根越来越松了。因为你只有根越来越松，你才能收割的。弟兄们清楚吗？我们知道，等到被提的时候，为什么圣经讲被提？被提很重要的原因和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有关系。所以等到你属灵生命越成熟，这个世界越远远就在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提上身，否则的话，你看你几下子拿都把你拿下来；否则的话，你看你地上一切就和我们一起住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的说，这个麦子的生命是向上的生命，麦子的生命脸永远朝向阳光，麦子的生命就是越向阳光的部分，越向天的部分，它越成熟；向地的部分，它越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麦子的事。所以外面主真是开我们的眼睛，为什么他今天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把我们种在田里面，没有人的原因？因为主要做一个见证，你明白吗？等到这个你成熟的时候，你看见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生命的表现，最大的表白是什么？最大的表白就是最后世人看见说，在你旁边的都是麦子，在你才是麦子。就是那个原则，你懂我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谁是属肉体，谁是属灵的？你看不出来。许多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大家都用论据属灵的话，祷告起来都是最属灵的。但等到我们发肉体，等到我们失败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是惨不忍睹。你看见许多的光景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主对于基督徒最大的表白，就是用我们生命的成熟来做表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受了冤屈，有的时候受了委屈，有的时候我们实在受了逼迫。弟兄姊妹，你要表白吗？神给你们最大的表白，就是神为你要做一个见证。他特别把你放在世界里面，你不喜欢，但是他把你放在那里。感谢主，你怎么知道你的生命是麦子的生命？到了成熟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所以就是基督徒不需要大喊大叫，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让他们一起讲。什么叫让他们一起讲？让他们一起讲，神有把握要告诉全世界，到时候神的种子。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现在万物都在叹息，浮在虚空的底下，他们等候什么？等候种子的显现。我觉得很有意思，大概1960年代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实验，他们呢，这个我说这个公司应该是剑桥还是在什么地方，他们做了个，他们呢，忽然间呢，他们从外太空收到一个讯号。这个讯号呢是很有周期性的信号。那么起初他们很兴奋，以为说他们真的收到了绿人，就是太空人的这个来信了，所以他们兴奋得不得了。但是后来他们才知道说，原来啊那个讯号是来自于一颗星球快要死亡的，所以那个可以说是这个星球快要死亡最后那叹息的声音。那么叹息的声音呢，终于传到了这个机器里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万物都在叹息，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万物叹息的声音。 到了1960年、70年代左右的时候，科学家可以从仪器里面听见万物都在大气。为什么？他们在等候那个日子显现。等候什么？等候种子，神的种子要显出来。什么叫做神的种子要显出来？神的种子就是保罗所说那些磨成神儿子形象的，那就是指说这个生命最后终于成熟了。成熟的时候，谁要让全世界看的？成熟的时候，谁要摆出来的？种子要显出来。今天大家看不见，弟兄姊妹，你看你今天生活是个隐藏的生活。你如果要配出去，主告诉你右手要让左手都不知道，但是左手不让你右手知道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连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想，你看看一个人，左手不知道右手怎么做，他根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就是当你给的时候，你不是敲锣打鼓，你看见说你给的时候，你根本是忘记你自己。所以神在暗中，天父在暗中查看你，要报答。这是我们今天去隐藏的生活。我们好像谷中的百合花，不是盆中的百合花。盆中的百合花是人在那浇灌，在那人在那称赞，但是谷中的百合花只有神在那看过，也只有神在那浇灌。弟兄姊妹，那是隐藏，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不要忘记，时候将到。这就是我们主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那弟兄们，这个国是什么国？这个国乃是天上，我们的天上的父那个国。所以弟兄们，当你读到马太福音三章的时候，你知道等到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了，特别你读到第二比喻的时候，你看见圣经讲说，人是要差遣使者，把这些叫人跌倒的和作恶从他国里面挑出来。这是人子国，人子是谁？人子就是但以理书给我们看以赛亚，就是以赛亚国。所以弟兄姊妹，清楚不清楚？这个国是应许给犹太人的，这国是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这叫做人子国。所以很清楚，你看见说天国包括了人子的国，但是天国好像怎么像圣经说，像圣经说。那是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那真是不稀奇的。你在人子的国里面，以赛亚是以赛亚，其他的百姓是百姓。但是如果他们的关系是君权的关系，但什么叫做天国呢？天国在这告诉我们说，这个国通通是一人，因为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很稀奇。他们的父就是那个国的国王。换句话说，在这个国度里面，只有国王生命的才是这个国王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时候我们主为我们落地死了，就是许多的子民为我们立十字架。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有一个生命，就是这个国王，我们有父神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国就是圣经所说的天国。在这个国里面，没有在这个国里面，首要的关系不是君臣的关系，首要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因为你知道，所有的百姓通通是王子。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国，有同样的一个生命。你知道，千禧年不是同样的生命，但是呢，感谢主，你看见说，原来天国有一部分是为着基督徒的。原来你看见说，等到天国，等到国度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要让种子显出来，到那个时候人就知道，你看这些人是成熟的。所以就是你现在你明白了，在这个天国属天的部分，在他们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那么可见他们在他们当然在天上，因为我们他们的太阳要发出光来。所以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我们不光要与主一同掌权，而且要和主一同发光。那太阳发光像太阳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那个成熟的麦子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分不出来，但是这是我们成长的地方。你可以受尽许多的委屈，但是我们的神有一天要查看你所有的一样在哪里。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如果今天你让人看见你的眼泪，你已经得到你的赏赐；如果今天人听见你的苦水，弟兄姊妹，人已经得到你的赏赐。有没有一滴的眼泪，只有是主知道的；有没有一种的冤屈，只有主知道的。如果是的话，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等到你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他不只要擦干我们的眼泪，而且是我们神的种子要显出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谁的麦子是丰富的。弟兄姊妹，你就看出来说，一个生命丰富的，他都永远下垂，因为他磨成是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他就能像太阳一样的发光。现在清楚不清楚？等到前些年的时候，因为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地上的子孙像海里的沙那么多，天上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天上的星，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要一人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一直等到千禧年将来国度来临的时候，你看见这些是不要发生，所以这些是不要成就的。所以感谢主，这是何等的安慰！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是主教导我们，给我们看见。今天主的目的是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然后怎么办呢？然后他就要，然后他就把我们种在这个世界里，然后我们就长大了。所以，如果我们再看这个马可，我们好好看看马可。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六节，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健康，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丰满。谷一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主给我们一个比喻很有意思，这里告诉我们麦子是怎么成长的。第一，它先发苗；第二，后长穗，然后呢，穗上就结成丰满的。所以很明显，这个结果我们看见三个阶段：第一是发苗的阶段，第二是长穗的阶段，第三呢是穗上结成丰满子粒的阶段。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发现主告诉我们这个麦子到底是怎么成长的，到底怎么从发苗，然后到长穗，然后穗上能够结成饱满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主自己告诉我们说，怎么能结出许多的子粒？你怎么能看见在这个一穗？你怎么能看见在穗上面能结成饱满的子粒？为什么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有一个原因，这有一个过程，是我们主自己告诉我们那个过程。他说：“一粒麦子一定要落在地里死掉。如果你要看见这个穗上有许多的子粒的话。”那一定原来那个子粒一定要落在地里死掉。我们主就是那个麦粒，我们主接出子粒来的经过就是我们成长的经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这个生命到底麦子生命是怎么长大的？怎么从一粒麦子变成许多的麦子，然后怎么发苗，怎么长穗，后来穗上能够结成丰满的子粒？那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过程，它落在地里，不光落在地里，而且死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主所说的死到底包含哪些东西？我们主为什么说这麦子落在一堆死了？它第一个要落在地里，然后它一定要死了。那么到底死的过程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很感谢。那到现在我们知道，科学家稍微知道一点这个麦子成长的过程，特别是麦子一落在地里是怎么死的，后来是怎么长的。 那么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所讲的第一个比喻。那第一个比喻里面间接不是直接，间接的告诉我们这个麦子是怎么成长的。所以就是现在让我们从主的话里面来看，基督生命到底是怎么成熟的，我们怎么长大，我们的如果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接受许多责任。那今天我们的生命长大，同样的一个，你不可能和我们主走不同的一条道。所以这条路是不死就不生的，这条路是一定要经过死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能，我们能够不经过死吗？因为如果你不经过死的话，生命就不能够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粒麦子经过死，结果你看见麦壳被撕破，然后生命就从里面爆发出来，生命就从里面冲出来。否则的话，那个麦壳对于麦子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限制，它里面有力量，它里面有能力，它冲不出来。所以等到你看见说它从那个麦壳，从那个壳子，从那个种子的壳子里，麦壳外衣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见它这边向下扎根，结果呢，它能够向上生长，然后最后能够结出许多的籽来。换句话说，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有个爆发力，这个生命的爆发力是叫你有30倍，叫你有60倍，甚至叫你有100倍。想想看，如果那个地麦子永远保持完整，你永远看不见麦穗上面许多的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想知道怎么样在主的恩典中长进，你要记得我们主给我们的，我们主给我们的原则，那个原则什么？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掉。如果我们主是如此的话，我们更需要如此。所以今天生命长大，你看它里面经过一些损失的过程。我们知道说这粒麦子损失了，它破碎了，结果生命就从里面冲出来。许多时候我们爱护我们自己，我们不肯有损失，我们不肯有牺牲，我们不肯流眼泪，那结果是什么？结果生命就扣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不把生命扣在它里面的话，永远没有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把生命扣在我们里面，人永远会得救，今天没有地方有人会得救。所以我们知道，所以今天我们能为主做工，所以今天许多人蒙恩得救，不要忘记，是因为你把自己种下去，因为你经过死亡的过程，然后从死里冲破了死亡，结果有一股复活的能力所带给我们的是30倍、60倍和100倍。那现在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现在这个最新的发现，特别是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呢，你就会发现说和什么呢？和这个和我们主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比喻里面是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知道说整个成长最基本的就是发芽的过程。那么我们知道说整个发芽的这个理想，整个发芽理想的条件和空气中的湿气有关系，和氧气有关系，和温度有关系。许多时候啊，麦子不能够成长，因为那个地的温度太高了。所以许多时候呢，神需要把寒冷，你知道许多时候神就借着寒冷的天气把这块地带到一种的情形，那叫它呢能够这个能够生长。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一粒麦子要落在要生长的话，第一，它一定要落到地里面，换句话说，它一定要进到种子呢，一定要进到泥土里面去。只有当它进入黑暗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成长的开始。但如果种子有感觉的话，它就不懂得为什么这个种子必须要进到黑暗里，它不懂那个整个黑暗的环境。但是不要忘记，它成长的第一个条件，它必须在黑暗的环境里面。那么它进到这个泥土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地面对它来说保护。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看得很清楚， 因为有的种子它没有落到地里面，它也不肯落到地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像落在路旁的，非要来就吃尽。所以你看见吗？为了安全，为了就是生命能够长大，神知道许多时候他刻意把我们放在一个好像黑暗的环境里面。那么这个当然是很自然的结果。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因为由于这个，那么因为这个整个大气层里面的湿度有很多的变化，所以慢慢因为这湿度变化以后，这个种子慢慢它会一直往下去，那个就是跟整个的湿度的调整有关系。然后这种子还不知不觉的就从地面上慢慢就往里面吹，就慢慢的就进去了。那么等到进到深一点的地方的时候，然后水里面的湿气呢就渗到什么地方，就渗到种子里面去。那么渗到种子里面，那个种子里面有很多的淀粉，那个就是淀粉呢，那个水很自然的就把它变成糖分，那这个时候就提供了它的能力，叫它能够长大的能力。所以这个就好像我们普通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口水就好像这里的湿气一样，那么我们吃的淀粉呢，经过口水的结果呢，就变得像葡萄糖一类的东西。所以你看，这就变成我们的能力。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所以这个是很轻，但是因为它有足够的能量，那么它就开始发芽。那发芽的时候分两部分，一部分呢，那个芽，年轻的芽就是比较幼芽呢，就从什么？就从这个种子的外衣里面就冲出来，然后就往下去。那么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这个泥土里面，而且要吸取更多的水分。所以第一步它是向下扎根的，你很清楚向下扎根。那么从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慢慢那个芽也往上长，带动下来。一面有种子，一面又有一点叶子，然后呢就往上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在根的部分是需要有足够的水分它才能生存，所以水分就变得很重要。那么假定像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个种子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一晒就枯干了。为什么？因为日头一晒把水分蒸干掉，再把水分这个弄干了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这根就不能够长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呢，往上生长的部分，因为它升到地面出来，它特别需要阳光，它特别需要光彩，因为借着光呢，然后透过叶绿素呢等等水分呢，还有二氧化碳呢，然后慢慢的就变成糖分。所以你看，这样它就有足够力量再往上生长。但是当它往上生长时，如果有别的树木和它一起长，比方说像圣经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有落在荆棘里的，所以当它往上涨的时候，荆棘也要往上涨，所以不知不觉的荆棘就挡住了它的光。一直挡住了它的光以后，我们看见说它整个光合作用就不够了，因为光合作用不够，你看见就像圣经所说的就把它记住了，所以这个生命也不能往前。所以你看这些荆棘为什么能把它记住了呢？原因它为什么不能长大呢？那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它把所有的光都挡住，它需要充分的光，它只有活在生命光中，然后它才能够完全长上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当我们进入生命长大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活在生命光中的时候。什么时候你看见让别的东西和这些一起长？什么时候有东西挡住生命的光，那就是这个光不知不觉我们就枯萎。所以你从这里你看得很清楚，你看每一步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往上涨，然后到了最后落在好土里面，结果说到结果30倍、60倍还有100倍。那弟兄姊妹， 现在当我们主说的好处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他所说的好处是什么好处？我们晓得，当主说这个比喻的时候，刚好许多农夫在那里杀猪。你知道，在加麦隆附近，或者是哥拉逊附近，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泥土就圣经这里所说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好几年前曾经有过火山爆发，所以整个的加利利海周围通通是火山区，所以它喷出来的泥土根本是褐色的，就是咖啡色的泥土，它的石头也是黑色的石头。但是不要忘记，因为它的泥土是咖啡色的，那么咖啡色的特点是什么？咖啡的特点是很容易吸取阳光。如果是白颜色，比方说 chalk， 比方说像阿萨勒，我们的那种泥土通通是白色那种石头，那那种石头根本没法长东西，因为整个泥土是白颜色，它不容易吸取太阳的光，不容易吸取它的能量。所以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你看见吗？这些泥土为什么是好泥土呢？因为它是咖啡色，因为是咖啡色，所以比任何地方都容易吸取太阳能，所以比任何地方都长得更快。那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全迦南地每年要在神面前献上初熟果子的时候，那所谓初熟的果子是指从整个迦南哪一块地方是最早成熟的。那弟兄姊妹，你如果去问所有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个祭司们，他们献祭这个，他们这个献这个，他们这个嚼这个初熟的果子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说，所有初熟的果子都是从迦麦隆，也都是从哥拉逊来的。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拿撒勒不稀，因为那个泥土是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土必须是落在好土里。不光落在好土里面，它成熟比别人更快。你成熟比别人更快，什么意思？最早收割下来，最先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些果子是最好的。最好最上选的麦子是先献到神的殿里面去，先拿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在神的面前没有不好。那么这是圣经里面为什么一再讲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第十六年，我们的每年到了月节，我一定有一个在神面前必须要把初熟的果子献给神。什么叫初熟的果子？就是那些落在好土里面那些麦子还是初熟的果子。所以弟兄们，主说这是好土，30倍、60倍、100倍。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长大了，但是主说不是，主分清楚什么是初熟的，什么是圣约的。你如果仔细地读启示录第十四章，你看那些得圣者，他们有个特点，是初熟的果子，归给神是最好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们落在好土里。落在好土里什么意思？曾经有过地震，曾经没有过火山，他们曾经流过泪，他们也害怕。弟兄姊妹，你看整个板块移动了，你看见整个火山爆发，那个情形没有一个人愿意看。经过那么深的苦难，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泥土变成好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工作。许多时候，神不止震动地，神也震动。神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叫万事互相效力。弟兄姊妹，你不要问说为什么神给我这样的丈夫，为什么神给我这样的妻子，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婆婆，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媳妇，为什么给我这样的上司，为什么给我这样的下人。请我们记得，每一个人神都是替我们定做的，每一个人神都爱我们，要我们能够成熟，因为他要我们能在好土里面能够长。但是好土是黑颜色的土，是咖啡色的土，是经过震撼的土，是经过流泪过的泥土。弟兄姊妹， 所以在这里主就借助这样的一个图画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徒这个生命是怎么长大的。你看见现在你懂得什么叫做死掉，意外的落在地死了，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进到黑暗里面去，那就是告诉那就是告诉我们好像被人忘记了，结果呢就接触许多的死来。那这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就像圣经所说的，他需要满足一些条件，他不能落在荆棘丛中，他也不能落在路旁，他也不能在土浅的那个石头地上，不能。你看见只能够什么？只能够在好土里。所以感谢他，一面你看你这个生命要成长，另一面你看见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神必须要为我们预备泥土才对。所以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懂得，这个神工作永远是这样，一个是里面，一个是外面。你如果要把半土除的话，里面要放水，外面要放火。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借着水和火能把我们带到丰足的境地。有的时候，神让车辆让别人乘坐，然后让这些车辆从我们头上压过。有的时候我们说，神为什么这样做？写诗的人告诉我们说，因为神要借着火、借着风、借着火、借着水、借着火，把我们带到宽阔之地、丰富之地。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就是这里所说的丰盛。所以感谢主，等到我们发苗，等到长穗，等到穗上长成丰满的子，那感谢主，这就是收成的时候到了。那么我们知道，收成了以后，结果你看见把稻子捆成一捆一捆，是不是就是最后的结局？不是。我们说过，神最终的目的是要五旬节那两块饼，这是神最终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会明白为什么在五个饼两条鱼那一次，我们的主赶快的打发那个门徒们离开，因为我们的主知道。我们不知道人的心，因为那一次我跟约翰福音有许多人要拥护主耶稣做王，那之前为什么要拥护主耶稣王呢？因为他们选择王。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存心，就立刻就遣打发门徒们离开，而且很快就把五千人就打发掉了。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主如果来到地上要建立什么国度的话，人是非常重要。现在你很少有一次像那一次一样，有那么多人，他吃饱五个饼两个就五千人吃饱，这岂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稍微懂得群众心理人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主轻轻的让这个机会就溜走了？明明，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次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所以弟兄姊妹，事实上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是西里麦叫许多，就是许多子弟来的原则。我们知道说，一粒麦子原来是一粒，结果可以接一百粒来。那你看，你本来是五个饼两条鱼，结果能够本来不够一个人吃的，现在可以五千个人吃。你看这个原则完全是对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主借着这个比方，借着这个神迹，要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成长的秘诀和教会成长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不是外面的人数，也不是外面人多，你可以有五千个人，如果个个都是吃饼得饱的，这是教会吗？所以因此这个缘故，你看我们主把门徒遣散了，但是感谢主，从此以后我们主就教导门徒一个非常严肃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等到你收成了以后，是不是这样就完了？是不是工作就完了？不是。所以我们就有了二人合成的故事。你记不记得大卫他有参长，因着骄傲，所以他属于百姓，神就把他带到合成去。合成的意思是说，牛那时候常常是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合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神要用打粮的器具叫我们的麦子和麦克分开。因为神的目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死了，不错，但是现在是穗上长成许多的子粒， 所以也有许多道场，所以现在神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叫我们的肉，叫我们的麦粒和麦壳能够分开。麦壳代表我们的肉体，许多时候我们不是神的儿女，我们不知不觉把我们的肉把我们的麦壳给别人。但是弟兄姊妹，只有从主来的生命才能够给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必须要经过大麦场才可以。经过大麦场，然后你看见平常大麦的农夫是用一头牛，然后呢让他拖着一个大的板，那个板的底下乃是一个一个很尖锐的齿轮，所以等到马来的心经过的时候，那个齿轮就割到每一个的麦壳里面，就把麦壳和麦粒分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个基督成长的秘诀，除了生命的成长，按理来讲现在每一颗都是黄金的子粒，那这个是不是就完了？你看没有，现在你看圣灵要做进一步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被带到麦场，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永远要把肉体和属乎主的完全的分开，属灵的和属魂的分开，可是外只有里面的那个生命才能供应别人。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不是主，外面有多少多少的掺杂，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你看见了，好像已经到了丰收，在我们来看已经到了结尾了，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被带到大麦场。所以那一次你记不记得，大卫到山上去的时候，他发现阿尔人正在那，神就是给阿伦给大卫看见，你就是那麦子，你需要经过大麦场才可以。因为大卫不认识自己，他不知道自己里面有多沉重，连约雅他的很肉体的这个军长都知道这件事情不可以得罪神，他看不出来，稀奇不稀奇？圣经告诉我们的大卫乃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他就是看不出来。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需要经过大麦的修学，意思就是说，你看你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然后你看见我们的麦壳跟麦粒分开了。但是不止如此，你知道在整个麦子收割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坑，有很多别的东西在那里，所以不是麦壳代表我们的肉体，麦汤也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除了大麦之外，现在我们就被带到了路德记第三章。路德记第三章，你看见我们说那些路德婆婆告诉他说，波阿斯，波阿斯就是预表基督，路德是代表我们。他说今天晚上波阿斯要今天晚上他要播麦，所以那天晚上波阿斯在播麦一场。播麦一场什么意思呢？农夫用簸箕，我们知道就把麦子包括麦子，然后再包括里面的汤啊等等，然后一个晚上晚风吹的时候，在高一点的地方它往空中一扬，所有轻的像那些汤就随风飘动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老约翰不是约翰说，那么我们主来他用簸箕要扬进他的家，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十字架的工作是不能放松的，它不止叫我们和麦壳分开，它也叫我们和那些没有重量一点分量都没有的麦壳所有的汤也要完完全全分开。所以就是大麦薄麦，这个是不是就完了呢？所以许多时候神因兴起许多的环境需要这种，所以有一个工作还是需要的。因为你发现许多时候你发现跟麦子混在一起的除了汤之外还有一些石头，还是又粗又大的石头，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读圣经就很清楚，农夫呢他们就拿着筛子，然后就把还有石头这些东西通通放在上面，连麦通通放在上面，他就摔摔的时候，整个麦子受震动，整个的麦子受摇动。但是很有意思，就在震动过以后，所有的麦子通通掉到地底下去，所有的石头就留在摔子上。 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告诉彼得说，他说主警告彼得说，他说撒旦要杀你，主告诉他说他有跌倒的，为什么？因为撒旦要杀他。撒旦的目的，撒旦的目的是，撒旦的目的是什么？撒旦的目的是希望叫他跌倒。那就主说，我已经为你祷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只经过祷告，不只经过波澜，许多时候我们也经过神，许多时候环境的震动叫我们不懂得为什么这样。但是主知道彼得是软弱的，主说他为何祷告，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经过这个筛选的结果，我们知道是石头留在上面，我们知道肉体最难办的就是这些石头所代表的。结果你看你说我们就是我，你看你，你看，结果我们看见说，我们就我这个所有的蚂蚁就掉到地里面去。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是不是最后的呢？还不是。感谢主，现在你所得着的真是一颗一颗黄金的谷粒，黄金的麦粒，现在应该能够满足神的心愿。那如果我们是信不圣经的话，你还记不记得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箴言里面有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是二十七章，我们看箴言二十七章。二十七章二十二节，你虽用锄将余万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余望还是离不了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早期的时候，那个麦子一定要放在臼子里面，然后呢，农夫要用锄要把它捣碎。那么到了耶稣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他说，有的人呢，叫小子一个跌倒，还不如用大磨石摔在他身上，叫他沉在海里。所以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就是当他在那里，就是当许多人在那里磨墨的时候，你知道说有很多小孩在那里，但是耶稣说，那么这个天国里最大的就是这些小孩。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些小孩子虽然在磨墨的旁边，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大家到加百农去，加百农现在变成个废墟，但是加百农到处这个整个的考古的东西里面，你发现最多的就是磨子，最多的就是硬磨子。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整个加百农它的泥土是最好的，所以它的麦子也是最好的。那因为这个缘故，那里的磨也是最多的。什么叫磨子呢？磨子就是把一颗一颗黄金的麦粒，最后把它变成粉，然后好像完全失去了它的自己。但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那个两个麦粒怎么做成功的？就是我们知道祭司用油和米调在一起，然后放到火里面去烤，最后那个饼就。油在圣经里面就是基督圣灵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圣灵今天在我们的里面，等到我们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经过了打麦场，经过了火麦场，经过了筛子的工作以后，感谢主，现在是不是就放松了？没有放松，现在还需要经过磨，叫我们完全失去我们自己。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为今天主所要得的乃是快乐，因为今天主所得的乃是要得这个教会基督的身体。我们如果每一个人坚持我们自己的完整，你永远是那个美丽一颗。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两个饼当作见证，二是你们代表见证，能够在神面前摇一摇的时候，这就代表整个迦南的成功， 整个迦南神在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有这个缘故，你看见在整个磨的过程，磨代表施加的工作，油代表圣灵的工作，许多时候还经过火，最后呢就变成了可乐。所以弟兄姊妹，等到那个两个饼成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神的面前摇一摇。那现在我们等着了。当初我们主呼召门徒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呼召他们，神是主耶稣训练他们，带他们经过大麦田，带他们经过许许多多。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本来主复活的时候，对500个弟兄显现，结果有的人还是退后，就120人等待耶路撒冷。然后这120个人，你看见经过那几天都失去他们自己，最后圣灵降下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果然是两个饼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教会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说那次要打发门徒们赶快离开五个饼两条鱼的地方，为什么？主要的不是群众，主要的乃是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主非常忍耐，忍耐再忍耐。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如果仔细地读圣经，你会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在我们主的一生里面，他到过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约旦河注入加利利海的地方，那就是波塞大。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约旦河注入死海的地方，那就是耶利哥附近。弟兄姊妹，在这两个地方，主都遇见瞎子。在这两个地方，主给我们看的门徒们就好像瞎子一样，他们不明白主所做的。那么在波塞大那一次，他们以为没有带饼，其实整个船上只有一个饼，主是给他们看见，事实上主就是那块饼，他们看不见，主要开他们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主在地上一个工作一个工作，就是要得着那一块饼。那不是如此，等到快到耶利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比麦亚亚约翰跟雅各希望能够坐在主耶稣的左边和右边，主说我所赐给你的杯你们能够喝吗？所以你看见吗？在波塞大是杯的问题，在这个耶利哥附近是杯的问题。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我们主在地上整个他的工作就是这两面的工作。所以你们现在很清楚，一面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经过了九扎，他把上好的美酒给我们，所以这就是耶利哥附近那个杯。我们主喝了那个杯，我们喝了，因着他为我们喝了苦杯，所以这个祝福的杯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祭叫做交奠吗？那个交奠意思是酒祭的意思，就是葡萄酒。但是你知道葡萄酒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就是在神面前，一个祭物在上面，把酒倒在上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葡萄酿成酒。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杯里面装满了这个酒，圣灵的工作的话，最后你看见还得把焦点出去。这个酒不是为了喝的，这个酒是为了祈祷的，因为这个圣灵本来就是奇妙的圣灵。但是另外一方面，弟兄们不要忘记，我们主有一个很荣耀的工作，那个工作就叫得了一块饼，那块饼就那个医术那个问题，就是在波塞大门主要开门徒眼睛的。感谢主。那弟兄姊妹，这个饼是怎么做成功的？因为满足了第一次饲料，然后接触黄金，经过大麦，经过波麦，经过许多的过程，然后经过磨成碎粉，然后和油条在一起，经过烤，就变成了一个饼。弟兄姊妹，每次光饼聚会的时候，你看见桌子上的饼，你就知道 整个麦子果实。你看见那个杯，你就知道说，葡萄怎样经过压榨，本来是每一颗美丽的葡萄，这是一生最骄傲的时候，但是结果被投在无情的水里，许多的脚都来践踏，撕碎了，撕碎了，弟兄姊妹，最后是穷，但是感谢主，这个就带上主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这就是每次为什么我们要纪念主，这个也就是给我们很家人的美丽整个的过程。它第一个循环是第二个循环是穷，弟兄姊妹。迦南那是预表基督彻底，所以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这个麦子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主在我们身上工作。不要忘记，我们是麦子，但主更重要的是一块饼。今天主不光得罪一个一个的基督徒，主乃是得罪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一个这个缘故，你看圣灵一直在那里做，他非常。但是感谢主的心之美，你看见说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主一步一步的工作。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掉，这个麦子和无花果完全不一样，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经过太阳的晒，太阳的烤，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成长，靠着主的恩典感谢主，到了那一天神的祝福都要信，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与他承受，到那一天，我们不止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也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你看见说，圣经里面不只讲到无花果树，也不只讲到橡树，也给我们看见一粒麦子的故事。无花果是怎样讲的以色列的故事？当然，其中也说到我们，间接地说到我们，但是。真正的来代表基督徒的乃是麦子的故事，乃是一粒麦子怎样落在地里死掉，最后怎样结出许多的麦。所以但愿主恩待我，这是个漫长遥远的故事，一步一步成长的。但是我们要记得，神对于每一个植物有他最终的目的，对于无花果树他要的是果子，对于葡萄树他要的是酒，对于橄榄树他要的是油，对于麦子他要的是饼，这是他最重要的目的。这里面有生命成长的故事，这里面有十字架工作的结果。所以带领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走这条路是怎么跟随主的。好，我想我们这一次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到这里就结束。我们低头就请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这些话在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感谢你为着在台中地区的弟兄姊妹，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为着过去一年两年所发生的事，你特别恩待他们，虽然他们经过火也经过水，你要把他们带到丰富之地，许多的遭遇是我们不会理解，许多的遭遇是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生命，所以我们求你借着今天晚上的教训，你自己的话能够指引一条荣耀的道，叫我们能够欢然举步来跟随你做这条丰足的道。我们感谢你，你是最好的牧童，你的目的乃是丰收，但愿巴不得早一日你带进美好的丰收，好让你自己心能够得到满足。主啊，在你回来之前，但愿你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当今天教会荒凉，当许多人是不能服气，当许多当今天只有外面的外表，只有外面的树叶的时候，主啊，但愿你把你的果子赏给我们。但愿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能为你做荣耀的见证，因为时候已经不多了。我们一面唱说巴不得你早一点回来，但是我们也面上告诉，但愿你回来以前，你的心腹壮士整齐。主啊，我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如果你觉得合用使用这些话，特别感动在台中这里的弟兄姊妹，你用你的话紧紧地握住他们，让他们跟随你走这条道。虽然我们要分离， 但是你存在永远的水中，我们把荣耀爱的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可爱的名。